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全新的课程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六课，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用三课的时间来跟您分享婚前辅导的重要的相关的信息。那如果您认识的人或者您自己现在真的是马上要进入婚姻了，需要婚前辅导的话呢，那这三课的信息就是专门为您预备的，非常的重要。今天开始呢，真儿就要陪伴您一起来预备自己了。想要进入婚姻之前呢，非得要先有这一些重要的预备不可。今天呢，真儿就来跟您聊一聊恋爱前后那些事儿。我们会发现啊，在恋爱这一件美好的事情上面呢，每一个人的解读，每一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其实大不相同，大相径庭。可是呢，又有一些普遍的一种现象和感知，就是恋爱的确是光辉灿烂、美好无比的。恋爱中的人啊，走到哪里，大家都发现他们生命当中身上是散发着一种气场，就是离我们远一点哈，我的世界只有他，他的世界只有我。我们如果进到一间餐馆或者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我们看到哪里有一对小情侣，他们坐得很紧，然后呢，你的眼中只有我，我的眼中只有你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觉得他们是老夫老妻，你就会知道说这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其他人在他们眼中只是飘过而已，没有任何的分量，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恋爱呢，它是一个促进人进入到终身的爱的约定当中的一个无比强大的动力，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有能量的火车头一样的，不管你有多少几万节几百节车厢拉着走，轻松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能量，很多很多的爱，很多很多的激情，很多很多的欲望，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呢，它在促进人进入到一个终身的约定当中。因此啊，这一段关系当中的那个爱的浓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恋爱呢，真的是就好像雅各书里面所描绘的一个强烈如电光火石的爱情一样的，让人眼睛也睁不开，心跳加速，让你知道说只要你经历过之后，你就一定不会否认它的真实存在。但是今天真儿要鼓励您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恋爱呢，它不是真爱。哦，每一次当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多的年轻人正在热恋中的人呢，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真儿你怎么敢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一个定论呢？其实的确，我们讲了真爱，如果你在圣经当中，你在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去经历的话，真爱更多的时候是带着苦，带着累，带着牺牲，带着摆上，带着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一种全然的摆上的。很多时候与感觉无关，与收获无关，与对方待我好像毫无关系。恋爱不是 true love， 它不是真爱的写照，它只是一个光辉的序曲，就好像一个非常伟大的篇章，在你想要进入这一个真实的音乐的篇章之前，它给了你一个动人心弦的序曲，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序言，让你能够被引人入胜的进入到那真实的、真正的真爱的篇章的谱写当中去。恋爱呢，它也不是真正的解药。你可能感觉哇，好像醍醐灌顶的，好像是久病之后忽然之间得到医治的那种感受， 但是呢，那种感受就好像是你一直在发烧，然后突然一剂这个冰镇或者是一个退烧药发挥功用了，你出了一身大汗，你觉得你好了啊，你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实际上呢，那只是非常短暂的，只是暂时缓解了你长久缺爱、长久需要爱的那一种欲望，让你感觉哇，我饱了，我心满意足了，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第二个或者是更高的人生的需要了。这就是为什么热恋当中的人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不到，什么都不愿意去想的原因，因为他深深地觉得自己在那个浓烈的、强烈的这一个暂时性缓解你因着渴望爱的那个痛楚的这个药物当中已经完全地被麻醉了。我们所描述的真爱，它并不是镇定剂，不是毒品，不是止疼片，不是退烧药所带给你的那种暂时的一种缓解，而是一个持续的，只有当你在真爱当中成长，你才能够真实体会的那种生命的满足和一种极深的喜乐。因此恋爱不是真正的解药，我说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为退烧药啊、止疼片啊、镇定剂啊什么的，但是绝对不是真正的解药。第三个，恋爱不是真实的人生，你发现它只是那小小的一段插曲，它只是一个序曲。真实的人生是什么呢？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你在婚后的日常的生活，是你真正的建立家庭、学习爱、付出爱、在爱中成长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在你的平凡的人生当中活出神的不凡的心意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单单只是恋爱那短暂的那一点的心动能够替你解决，能够带给你的动力。恋爱不是真实的人生，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恋爱吃饭的，你必须要有真正面对你真实婚姻生活的那一个切实的对现实的一个认知和预备，你才能够避免自己进入婚姻之后那种失望、那种忧伤、那种对爱产生疑惑和不幸的这种几率会大大的降低。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婚前辅导的原因，在真儿辅导过的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当中，每一次他们婚前辅导的第一课，真儿都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是为了什么进入婚姻？你为什么要结婚？好多的弟兄姐妹都说，哦，我觉得他就是我寻找的那个，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会很幸福等等。所以当真儿鼓励他们说，如果你是以追求幸福为你们两个结婚的目标的话，对不起，我现在告诉你，你结婚后的第二天你会觉得很不幸，你会觉得很不幸福，因为结婚本身它的终极的目标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能够反映出上帝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人，他所创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最高的那个旨意来。我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结婚，而是在婚姻当中去追求活出真爱，追求活出神那圣洁荣美的一个爱的形象来。因此恋爱不是真实的人生，它也不是真实的尾声。你发现说一个人恋爱失败分手，它并不是一个罪啊，它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你结婚之后再离婚，在神的眼中看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发现不合适，发现不是神的心意，分手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因此恋爱不是真正的尾声，所以更加的不能在恋爱当中就随时发生什么同居啊、婚前性行为啊，这些只能够在婚姻当中发生的事。因为一旦发生这些事之后，你实际上已经在身体上、已经在关系上面尾声了，再把它分开的时候，它就如同撕裂一般的疼痛，如同破坏了婚约一样的不讨神喜悦，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破碎的开始，一个关系的不可恢复的一个伤痛和破碎的经历。因为恋爱还不是真正的合一， 恋爱当中的人因为身心灵没有完全的合一，因此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一，他不是像圣经当中所描述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婚姻的过程。因此恋爱中的人呢，他还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关系、自己的空间、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需要去面对，他不能够要求对方完全的与自己一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开始操练、开始预备，可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合一。所以刚刚正儿告诉了你这么多点，恋爱不是什么，恋爱不是什么，你可能觉得哎呀，林正儿你实在是太负面了，怎么把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说得这么的不堪呢？对不起，这是人生的真相。只有当你认识真相的时候，你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以一个最真实也是最释放和敞开的态度去享受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恋爱的关系，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恋爱。如果恋爱不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盲婚哑嫁就可以呢？当然不是，恋爱有它的目的。下面呢，正儿就跟您分享恋爱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恋爱是为了婚姻来做预备的，恋爱的目标是为了结婚。所以凡事不以婚姻为目标的恋爱就是耍流氓，这句话呢其实是很符合圣经的，它其实是很符合基督徒的道德标准的。如果我们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爱的欲望、私欲或者是情欲的需要而进入到一段两性关系当中去，这的确是非常不讨神喜悦，也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要恋爱，我们就是要奔着婚姻去的，我们要为婚姻做预备。而恋爱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刚刚正儿讲了，它像一个火车头一样的，它能够推动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去，进入到一个终身的约定当中。只有当你觉得我好爱这个人，我希望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我希望我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我希望跟他生养儿女、组建家庭。只有当这种愿望大到一定程度，你需要为这个愿望做出决定的时候，恋爱的这个功用才能够彰显出来。而恋爱呢，它的确是带有这个动力的。正儿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在与我的先生在恋爱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之前呢其实对他并不是十分的喜爱，一见钟情、一眼万年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刻意的去了解对方、营造对方和自己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发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是何等的快。本来我们以为今天我们要预备一整天可以在一起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结果呢，两个人在一起卿卿我我马上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了。为什么？好像甜蜜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的。而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是愿意排除万难，只要是能够让对方高兴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做，愿意去委身。当然这种状态呢，因为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对方的身上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恋爱中的人那个自我中心是被隐藏起来的，我们更多是想着怎么样让对方高兴。因此正儿鼓励所有结婚之后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让你的婚姻保鲜的话呢，一定要持续的恋爱。因为你总想着说我怎么让他高兴，我怎么能够让他有一个惊喜，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看到把一丝笑容挂在他的脸上，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满足。那你持续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婚姻当中的这种爱的关系，这个浪漫之情，这一份温馨的爱呢，它就可以让你的婚姻保鲜的状态会持续不断地在你的婚姻当中彰显。好，当我们讲到恋爱当中的各种目的的时候，还有一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要辅导人，或者你自己现在正在恋爱当中，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恋爱是以什么为终极目的的？我的恋爱是以荣耀神为目的吗？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因为圣经当中很清楚地说，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更何况是恋爱这么大的一件终身大事呢？如果你的恋爱不是为了以荣耀神为目的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伤人害己，然后做出违背神心意的事情，犯罪跌倒，失去见证。太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恋爱就盲目了，一恋爱就昏头了，一恋爱就犯罪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以荣耀神为目的。在恋爱过程当中，不要以满足我们自己的情欲、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自己对爱的那种渴求为目标，而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具有神圣性和圣洁性，这样的约会和恋爱才能够容神一人。所以你在恋爱之前，两个人都必须坐下来说，好，那我们现在要恋爱了，我们的这段关系要荣耀神为目标，那么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我们就会列下一些规矩来。只有当你自己的界限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的恋爱是很有目标的，在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的时候彼此提醒说，哎，我们两个刚刚那样做好像不荣耀神，我刚刚那样对你好像不荣耀神，我刚刚那样想你，刚刚那样去揣测你好像不荣耀神。其实只要你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已经操练以荣耀神为目标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也会把荣耀神作为你们婚姻存在的目标。讲到为什么要恋爱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什么时候可以恋爱，究竟是不是18岁之后就可以恋爱呢？或是说是不是30岁之后恋爱就太老了呢？什么时候是一个适合的年龄？正儿给您的答案就是，只要我们成年后，我们身心灵、心智、身体、情感都成熟之后，那就是适合我们恋爱的年纪。这也包含了我们婚后要继续的去恋爱，包含了说可能你已经丧偶了，你可能现在已经步入中年甚至是老年了，是不是你就失去了恋爱的能力呢？不，我们仍然有恋爱的权利和自由以及能力，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一段浪漫的以荣耀神为目的的两性关系当中。所以只要你自己心里面还有爱的渴望，并且它也符合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圣洁的需要的话，那真儿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可羞耻的事情。所以那些夕阳红的节目啊，那些可能你老年丧偶了，你还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个老伴这样的一个心境，并不是可耻的事情。而且我也鼓励，如果你家中你的父母亲是你的祖父母，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那我们也大可不必要去避讳不谈，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也可以求主为他预备老年作伴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对象。好，那说完老年呢，我们来说说关于早恋的事情。是不是早恋只是因为它影响我们的学业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恋爱既然是为了婚姻做预备的，那么过早的恋爱其实是把我们过早的陷入到一个亲密关系的试探当中。因为一旦两个人进入热恋期，我们就会非常的渴望长长久久和对方在一起，会非常的渴望跟他发生肢体上的接触。那很显然，如果过早，比如说青春期他就进入到恋爱的关系当中，他当然很难自我控制，他也不可能立刻给对方一个婚姻的约定啊，很显然就把他们暴露在一个少年人的情欲的试探和诱惑当中，更别说是影响学业啊，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影响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啊等等。所以我通常不会鼓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过早的进入到一个恋爱的关系当中去，哪怕他已经表现出一些非常成熟的性格和品格来。但是如果你的青少年的儿女15、16岁或者16、17岁，甚至可能18、19岁已经上大学了，他告诉你说我喜欢上一个人，那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做父母亲的、做长辈的，我们去 引导他们去用正确的方式来面对他对异性的喜欢，他们可以注重友情的，注重两性关系的，来进行一个比较亲密但是又比较圣洁的交往，这是可以的。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们，千万不要涉足于没有指导的一个早恋当中，因为这个害处比益处要大得多得多。好，讲到何时恋爱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如果你已经谈恋爱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谈恋爱的时候有些什么问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了解的呢？在这里呢，珍儿给大家一些问题，鼓励你要问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我是否拥有成熟的人格，我是否找到了一个我理想的对象，我心目当中非常渴望的理想的对象，我是否跟我的对象一起约定了我们的交往的原则，那些界限，我是否懂得怎么样使用一些恋爱的艺术啊，去营造这个亲密的关系，我是否学会了表达爱的技巧，我是否掌握了两性沟通的一些窍门，我是否意识到怎么样去解决冲突的这些方法是需要去学习的，我是否在人际关系当中持续的去成长呢，我这些话题是值得我们去深深的研究和学习的。所以不是说哦，我谈恋爱了，然后我就一门心思的投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你有没有为着你的这个重要的关系去学习去成长呢？多买几本书，看看基督徒该怎么去谈恋爱，怎么样的去谈，谈一些什么样的话题，约会的原则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去学习去深究的。所以呢，我们才鼓励你一定要有婚前辅导，听完我这门课之后呢，你就需要去操练。比如说约会的原则，正儿给你五个手指头，五个原则你需要去抓住的。第一，以信仰为根基，才能够以荣耀神为目标，所以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说哦，我带他信主，我好喜欢他，我能不能先跟他交往然后再带他去教会，千万不要去做一个你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你根本没有能力带人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借着一段清楚的有界限的正常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才能够达成的目标，而不是进入到一个所谓亲密的容易混淆的两性关系当中去，然后你再来讨论对方的得救的问题、福音的问题，那就本末倒置了。第一个原则就是以信仰为根基，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只有以信仰为根基才能够以荣耀神为目标。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你是否已经到了试炼的一个年龄，身体、心灵、心智、心思、心理等等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呢？这是一个衡量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要积极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还有婚姻的可能性。如果你只是享受恋爱的甜蜜，却不去寻求婚姻的可能性呢，那就是耍流氓，那就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杜绝所有有可能彼此伤害的婚前性行为和性关系。我所指的婚前性行为和性关系，不单单只是说哦，你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然后你们两个有了最后的身体的合一性交，不是这样，而是说那些过于亲密的只属于婚姻范围的那些亲密的性的行为都是容易彼此伤害的。因为万一你们两个之后分手呢，你们彼此在身体上面所做出来的越界的这些行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第五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保持理智和情感的平衡。刚刚我们讲了，进入到恋爱当中的人真的是昏了头的，所以我们中文字很有趣啊，这个结婚的婚就是女人昏了头嘛。如果你没有这一个切实的那种强大的那种情绪和情感的冲击，你很难进入到婚姻当中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切记，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一定要进入理智和情感的平衡，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 让我们去分析利弊，认清楚现实，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这个情感。最后呢，珍儿鼓励您去思考一个话题，就是既然我们说谈恋爱的意思就是用嘴巴嘛，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谈恋爱过程当中嘴巴的功用。嘴巴的功用不是拿来亲吻的，而是交谈的。所以谈恋爱真的是要谈，谈一些什么呢？谈情说爱，谈你们两个对爱的看法，对对方的情怀，对神的爱。谈婚论嫁，谈一谈你们的婚姻观，你们原生的家庭，你们父母亲的婚姻，你们对未来婚姻的一个向往和设计。第三个呢，就是谈天说地，谈你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你们的信仰的原则，你们对待金钱的态度等等。第四呢，就是谈你谈我，谈我们彼此的过去，我的恐惧，我的软弱，我的优点，我的缺点，然后彼此带导，这都是谈的过程。第五个谈呢，就是在你谈情说爱、谈婚论嫁、谈天说地、谈你谈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两个彼此要去分析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以下的这几个特点。第一，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能够爱神，越来越能够在生涯、灵性、教育、价值观上面彼此配合，彼此融洽，彼此契合，然后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两情相悦，非常的渴望和对方在一起，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在成长，不会说两个人躲在自己的世界，不去关心教会，不去关心身边的人了，而是更好的可以去爱神爱人。那拥有这几点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明证，说你们俩的关系是讨神喜悦的，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那你们就可以大胆的去寻求下一步婚姻的可能性了。珍儿跟自己的先生两个人才交往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么浓烈的情感，至少我这一边是这样，可是的确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更深的爱神爱人，也越来越发现我们彼此是如此的契合。就在发现说，天哪，我就是那一把可以开他这一把锁的钥匙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进入到婚姻当中。好了，珍儿特别的愿神赐福给你，如果你正在交往当中，珍儿巴不得你可以发现这就是神所为你预备的那一位。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刻珍儿继续的来跟你分享怎么样在婚前交往的过程当中来发现对方和发现自己。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爱苗在心里一茁壮成长，未来的路有你承诺来陪伴，共同宁静的生活是彼此的愿望，不论艰辛不论沧桑，
让主来引导，让主来成全，共同建立温馨甜蜜的家园，有宽容忍耐和爱，有恩赐与良善，走满七千在传四方，不忘神是人生的中心，幸福家庭的根基，依然尽心尽意侍奉主，同心敬畏他，
常喜乐
常仰望，
心中有主爱情会地久天长，
彼此忠诚和体谅，犹如恩爱鸳鸯，常在主爱中快乐吧。